弟兄姐妹平安。转眼，今天是2023年12月31号，是最后一天，也刚好是我这个心与所望之事从列祖到联合王国，刚好是两个阶段。前面是列祖，到约书亚，后面是从约书亚就摩西的约书亚到那个联合王国，这段时间都是一些个人的信仰、个人的生命先知、君王、祭司同在一个人的身上，应该是士师、先知、祭司在一些人身上，直到联合王国那个大卫、所罗门撒母耳、大卫、所罗门都是祭司、先知、君王那个管理的那个生命合在一个人身上。但是从分裂王国之后，主角变成先知，神的代言人突然间王是管理资源的但是已经失去先知的那个听觉，也王也不能做祭司，好像三权分立。所以事实上，原来我是希望讲完所罗门讲完列王这个列王记上讲完那个联合王国，后面是讲先知的旅程。但是因为我的身体的问题一个礼拜讲两课，我感觉有点好像神没有给我力量，然后神也提醒我，当你把一些身体不好，你把一些次好的给人，我现在已经侍奉了30多年了，那从我信主几年之后就洗礼就开始侍奉要5年后进神学院，到今天侍奉了差不多30多年。我感觉好像，神问我，你什么时候愿意休息？你的人生还是拼拼拼、冲冲冲吗？神说我有更大的托付给你，但是你不收整好身体，我没法带你进去更深之处、更高之处。所以侍奉不是靠你的努力，对不对？不是靠你的能量，侍奉是靠什么？靠你对主的忠心。离开你的事工，你就垮了。你这个不是侍奉，你不是侍奉主。离开了你的羊群，你就感觉人生虚空了，撑不下去了，没有安全感了。你这个也不是在侍奉神。若你要靠外面的东西把你撑起来，你的侍奉太多其他动机。我想神要我脚踏永恒，回望今生，把今生的都放下。神在考验我，所以他收去我的健康。几年前我就说乐天知命，我以神为乐。乐天知命是知道我的生命身体已经软弱了，体力有限了不能再用从前的方法来侍奉。但没想到神给我一个挑战，60岁之后要我3年来退休就是重整我的身体、我的生活。今年我61岁半，现在，然后还有1年半我需要休息重整，所以我在今天宣告，我明年是安息年我相信。我明年所有的服事事工应该都会放下。除了我礼拜四我还是会有一点点随着我的感动来分享保持跟弟兄姐妹一些的属灵的联系。因为不是跟神学院挂钩也没有什么人数的压力要什么交代所以我相信分享神的话语我是很喜欢的。 也欢迎你们，如果你们不求学分，也免费啊，也同时间，每个礼拜四，欢迎你们来听听分享。唐崇荣牧师生病也讲台，是的，我从前也是，但是神要你安息。要你休息，要你停下来，你就该好好的停下来。神不要不听话的先知，不要不听话的仆人，听命胜于献祭。你带着病去献祭，神喜悦吗？不喜悦。啊，所以我只是告诉大家，我今天这个课是我在加密山神学院最后一堂课。啊，一年后，2025年，看神的缘分，神的安排，我再上课，好吗？啊，请大家为我祷告。每个人所做的决定，包括耶稣到十字架，都会让一些人失望，让一些人舍不得。但是我只是个小人物，啊，我只是把我的心路历程，我年轻的时候，我的肉体，我的意志比身体强，所以我从来没有休息，也不会开小差，做什么事情都是拼命的、尽力的。我记得我为别人按手祷告，一个一个祷告，祷告的我旁边的人说：“牧师，你累不累？我们在你旁边站，我们都累，一直在讲，一直在祷告，你不累吗？”我说：“我不知道累。他问你为什么这样拼命为他祷告？也许我为这个人祷告。”这一生中只有一次，我只有一次为这个人祷告，下一次来我不一定遇到他，所以为每一个人祷告，我都好像最后一次为这个人祷告，这个就是我侍奉的态度 所以感谢神，我谢谢我们的Jenna，我们的姐妹，你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你就跟你讲安息日的，记得吗？我第一次跟你见面就跟你讲安息日。所以你到今天还在宗教里，病掉站讲台，这个是我的心志，我的愿意，但这个不是主的旨意。你知道我最理想的死亡是怎么样死亡？就是我讲道，然后突然间就吐血，突然间晕倒回家，回天家，这个是我最理想的，侍奉的最后一分钟，死在讲台。我想问。这样好不好？这样好不好？我有一个老师就是这样的，讲道在美国在讲台晕倒回天家。我想问，这样好不好？我们的 Jane June，我们的姐妹，福建的姐妹，你觉得好不好？西凤道在讲台晕倒回天家，好不好？我们的 Rebecca 也说好 我从前也认为这样是最好，好得无比。但是后来神跟我说，你这样把所有人吓死了 从我的角度，我的意，我觉得这样蛮有意思。但是真的从神的角度，不一定是好。你看，侍奉主到这样，最后死在讲台，神都不保守他。所以我们的义跟神的义，什么时候该拼命，毫无保留；什么时候该自卫的，懂得神的心意，拼命胜于献祭。我们很喜欢献祭，很喜欢献祭。但是神说，听命胜于献祭，所以但愿你们都能够知道什么叫真正侍奉主，把你里面复杂的呢、诡诈的我、诡诈的自我、那个人要的荣耀不要了，那个永远的荣耀我要。保罗说，谦卑的人承认他需要荣耀，但是需要的不是短暂的荣耀， 去集中无比永远的荣耀。阿们。你要什么荣耀？短暂的还是永恒的？你听神的话停下来，所有人的荣耀都没有，别人骂。但是当你停下来，你更深的在主里面，神要你听命。我记得神保罗牧师，已故的神保罗牧师，他说他一生中有莫名其妙有六年什么都不能做，因为他被污蔑，人不记名的投诉他，当时是一个联合教会的一个联会的一个财务，有人投信说他手脚不干净，他在钱财上不清不楚，没有名字，就这样被停下来，停下来之后就没了。六年他专心在教会，外面一切侍奉都停，但是他说这六年太宝贵了，这六年太宝贵了，是他后来一生中侍奉那个神的话语，整个生命的提升就是这六年。但这六年是很无辜的，对不对？但六年之后神再去把他兴起，所以你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今天为什么不愿意停？不敢停，不敢守安，不敢享受安息，这个挂不住，这个听不进别人的冒犯，这个听不进别人的批评，是不是？我告诉你，当我们这样是肉体的服侍，所以我希望大家体谅，我不是懒惰的人，但是我觉得我的主只有一个，不是你们，是他。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在主面前清清楚楚，还要过一个智慧的人生，还要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把最后一堂交在神的手中。我相信神要通过所罗门给我们知道该如何过一个智慧的人生。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跟同学们交代什么叫侍奉，所罗门所说的一些智慧的言语，如何敬畏神，如何真正的在你面前得到尊荣，我们要集中无比永远的荣耀，保罗说我们真的只能在我们的生命中忍受这个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兴起一天。求神帮助我们更新而变化，让我们真的在神和人面前我们都能抬起头来，让至高继续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谢谢赞美你，求你赐福给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堂，让我们在这个短短的一堂回顾所罗门在一生中最宝贵的三个时段，从他的身上我们去认识你给这个最聪明的王，最智慧的王，他是如何看人生。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但愿你们都有我这样的热心，但不有我的疲倦。有一天我在抱怨神，坐在那里，然后主问我，你到什么时候还愿意停下来？你能否用你30多年的在建墙上那个努力，允许你有3年停下来？我真的发现原来要忍受神的旨意很难，我也是普通人，有时候真的不清楚神的心意，所以今天但愿我们从所罗门身上，我们去认识主的旨意，更深认识我们的神。好 ，OK，Rebecca， 我已经开了你的，我请你做我的临时的主持人，还有那个 Esther，BJ Esther 那个姐妹还有我们的丰盛。还有 Pion， 新加坡的 Pion， 欢迎你，待会我都会请你们分享一些回应，好吗？我开了你们随时可以打开你们的语音，其他人是封锁的，没法讲话。 啊，免得一些插进来的突然间影响。嗯，皮翁在吗？啊，按你的语音就可以打开了啊。今天是
新、哦、我在
啊，你在、啊。没有其他，嗯、我们可以讲广东话。皮翁是我香港的，中间香港的会友，感谢主。要不要过一个智慧的人生？智慧的人生，我想我们都希望。那什么叫智慧？什么叫智慧？啊，什么叫智慧？智慧不是知识，智慧是如何运用知识啊去面对问题，去解决问题，这个叫做智慧。我发现我们现在很多知识，我们却没有智慧。你看年轻人，他们到网络，他们知道的你不知道，他们想到的你从来没想过，但是你要他们面对问题，他们都笨笨的，还犯很多错。所以我们有的是智慧经验，他们有的是知识和年轻人的冲动。所以年老人的智慧，成年智慧跟年轻人的那种勇敢，那种年轻的什么都不怕的那种勇敢合起来就好了。可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所罗门智慧的人生，所罗门智慧的人生，一个人的信仰跟他所，你看他的信仰，看他所讲的，看他平常挂在口边的，就是他所望之事。你留意你自己的信仰，你常常看着你的财宝，你常常注意的舍不得失去的，那个就是你在看的事情。当你要面对问题，你想到的你就挂心那个人怎么看我，你所望的那个是什么？那个是神吗？啊，信与所望就是常常都分开。所以所罗门他是圣经中最有智慧的人，因为神说的，从他之前没有，他以后也没有这样有智慧的，所以用他来总结我们的旧约人物前半段是最好的。所罗门是个智慧的人，所罗门在不同阶段的智慧，认识智慧的工具，我们在不同年龄，我们认识智慧我们用的方法实际上都不一样的你看所罗门最年轻的时候很有智慧，写很多箴言箴言中的智慧和生命格言他用这些来用理性来体会，用理性来表达。比方我们中国很喜欢讲道理，讲道理，听道理，哦，懂了，哦，我明白了好像有一句话，你不开口，别人敢看你的样子像一个笨蛋，总比你开口让别人知道你真的是笨蛋，是更好。就是说你不开口像笨笨的但是当你开口让别人证明你真的是笨蛋，他说这个更惨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需要用智慧。箴言书也说了不开口你反而会更有智慧，显得更有智慧。雅歌是圣经中最有争议性的一卷书，差不多曾经不允许纳入圣经，有机会查查雅歌成为圣典这个过程，整卷雅歌书根本没有提神，没有提到神。有没有发现里面还有很多形容男女关系的一些露骨的形容词，为什么能放在圣经？还是所罗门歌中之歌？现在这个是代表所罗门在他追寻人生的梦想，追寻人生的意义 他做王做得好累，做到他曾经躲到农村做一个牧羊童，在那个地方没有身份，没有荣耀，也没有人按着他的背景他的身份来拍他马屁，他居然在那边找到生命中真实的一部分。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你可以像扫罗门一样放下一切的荣誉，放下一切的身份，放下一切的周边的人，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在哪里享受逍遥。我常常都问，若别人不知道我是牧师，我年轻的时候就这样，若别人不知道我是传道人，不认识我不知道我的身份，他们我给对方的感觉，第一个感觉是什么？若我给对方的感觉是苦瓜脸，愁眉苦脸，我就是个愁眉苦脸的人。若我给对方是一个阳光，很有爱心的，就是一个阳光笑脸。事实上，我希望我们的同工，特别礼拜天都是同工，你们要知道，不要骗自己，你的生命是怎么样，你流露出来就是怎么样，没得骗人的。就算你是牧师，你是传道人，女传道，但脾气古怪，喜怒无常，我告诉你，你的生命有问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所罗门在雅歌书中写到他一些关于对爱的一些了解。事实上，所有的拉比都喜欢雅歌，因为他们说是跟形容你跟神最高峰的经验，跟神有一个爱的关系。甚至律法书是跟神的盟约，一个婚约立约，雅歌书是跟神关系最美最高峰的经验。我到今天还没有这样的完全能理解但是在犹太当中，雅歌书的地位很高。第三，我比较喜欢传道书。传道书所罗门不是用理性，不是用感性，他是用直观，这是用一种好像我们祷告默观，就是用一种心灵很简单的去看，要看透了人生，然后他产生一种的敬畏。传道书我们表面看好像很灰暗，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我曾经跪在哪里祷告，当年年轻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觉得神会回答我的，我听到神声音的，我信主都听到了。然后我跪在哪里，跪在那个床边祷告，我说，主啊，你告诉我传道书为什么叫做传道书，你不告诉我我不起来。我正在哪里跪在哪里25分钟了，真的傻，对不对？非常傻，跪在哪里然后突然间有一个声音说，传道书是传道人需要看懂的书，看透了人生才可以做一个好传道这句话好棒哦看透了全看透了人生虚空才可以做一个好传道。不要看话，要看透。但愿我们从这三卷书，所罗门不同年代年轻理性的时候，也要在爱河中被浸泡到找回真我，用感性真实的面对人生，然后用灵的眼睛，用一个顿悟，用灵来直观去看透人生我们今天就用这三个阶段来介绍所罗门的智慧的人生，好吗？听得懂吗你们？所罗门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他用理性的时候，男人都在年轻的时候比较理性，后来结婚跟太太在一起，跟女朋友在一起被破碎到好惨， 为什么破碎？因为女人不跟你讲理性，讲的完全的没有理性。然后男人是，天生是找理由的 reason， 女人是不找理由的，她只讲感觉、讲需要，那大多是这样。因为我有一天，我曾经跟一个弟兄说，我说弟兄啊，姐妹是神用来破碎我们这些理性的。让我们从理性走进那个感性，讲需要，然后我们就变得更温柔。这个弟兄是我在耶路撒冷，在汤海西的大会当中认识的。你知道这个弟兄跟我说，台湾人，他说，牧师啊，我看你那么温柔，你一定被破碎得好惨，被破碎得好惨。是的，我真的感觉到。姐妹们，你们是上帝的秘密武器。当我们从理性的世界，非常有荣耀、有智慧，讲身份、讲知识，突然间面对一个小姐妹，完全接受身份没用的，说你不体贴、不温柔。曾经有一个女孩子当年说：“你都不够温柔。”然后我问：“什么叫温柔？”这些都是年轻的时候了啊。然后所罗门年老的时候才写传道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先从年轻的所罗门箴言书中智慧和生命格言啊。第一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魂魁，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有没有发现所罗门在箴言书中他已经学会敬畏神？因为什么叫敬畏神？知道神的伟大，知道自己的渺小，然后你就会不会那么自我，那么自信，不自信就不会骄傲啊。但是有些人不自信，他会自卑。所罗门在这里是，他是说，我们越有知识，我们就应该越谦卑。所以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说，什么叫智慧？智慧是能把所有的知识啊。弄成就是什么时候该用什么知识，这个时候该用什么方法，这个叫智慧，解决问题的能力。简单来说，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叫做智慧，解决问题的能力叫做智慧。但有智慧啊，不一定你会成功，你一定会得胜。但是若你存谦卑的心，你就会有尊荣，你就会有富有，身体里会有生命为享赐。骄傲的人很容易没命，谦卑的人能让，谦卑的人能把自己藏起来啊，别人看不到你啊，专打出头鸟。所以这里所罗门说到的智慧的年轻的时候，更需要学在神面前谦卑。当你认谦卑在神面前，你敬畏他，你愿意在他面前自卑，你就不会乱来，你不会走在神前面。所以什么叫敬畏耶和华？什么叫敬畏耶和华？是你知道他的伟大，承认他的伟大，知道自己的渺小，认识自己的渺小，承认自己的渺小。在诗篇中有一句话，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句话放在这里，你就知道了。当你让位给他，当你知道神是比你更高智慧的，当你愿意去寻求神在这些事情上的心意，新约就是耶稣在这个位置他会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这个叫用理性去分析，去评估，学习从神的眼光去看事情。这个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有很多人很有知识，但是你看到他没有智慧， 他没有聆听的心，没法听得懂对方在讲什么啊，他不断表达自己啊，只喜欢显扬自己的生命。有一本书叫做领袖21，它里面讲到有一个女生，英国的一个女士啊，她跟英国的两个议会，上议会就现在是贵族的议会的那个主席吃过饭，然后也跟那个下议院啊，就是平民出身那些在平民当中选出来的一些议员，上议院下议院，他跟那个领袖吃饭，他跟两个领袖吃完饭，他对这两个领袖有不同的评价。我不知道你会觉得哪一个是好的领袖，你愿意跟谁？他说我跟上议院那个贵那个爵士啊，那个贵族吃完饭啊，我觉得他是全英国最高贵、最聪明、最有资格做领袖的，我非常崇拜他。另外，他跟下议院那个领袖吃饭，吃完饭之后，他这个姐妹说：“我跟这个领袖吃完饭，我感觉我是全英国最高贵、最美丽、最该自尊的一个女人，最被宠爱的、最被尊重、最被该被表扬的女人。”一个吃完饭，你觉得对她很棒。另外一个，你跟他吃完饭，你觉得自己好棒，你觉得自己是非常值得骄傲的，对，因为你有很多优点，对方不断的讲你的优点。我想问，你愿意跟哪一个一起？上议院那个很聪明，很像领袖，也非常有贵气的那个领袖。还是下议院那个跟你吃饭，吃完吃饭之后，你感觉自己全英国最高贵、最美丽的女人，你喜欢跟哪一个吃饭？你喜欢跟哪一个领袖在一起 ？Pion， 你喜欢跟哪一个？啊，我们的公姐妹，你喜欢跟第一个，为什么？
因为你好，黄牧师，因为。跟着他能学到智慧和聪明，就像金山和一样，就是选的妹妹。
跟着第一个，感觉他很聪明，你跟着他就可以了。但是你会越来越渺小，他越来越高贵，他越来越厉害。所以第一个不断在讲自己的威水啊，自己好厉害。然后我们的 Jenna 他说我成全别人的那个，他是讲第二个啊。我觉得我们都喜欢跟第一个，对他伟大，他高贵，好像有一种安全感。但是事实上真的能成全你的是第二个。在那个领袖21那本书当中，第二个才是耶稣所做的，让你感觉到自己的生命那个优点，你被鼓励。你跟着第一个，他只会把你当作工具。所以我们都喜欢跟第一个，因为很轻省，不用做决定。所以公姐妹，你是谦卑的人，你选做跟随姐。我想问 Rebecca， 你会喜欢跟哪一个？跟第一个，看得他很威武，很厉害，跟第二个，他很懂得夸你，employ 就是帮助你，鼓励你，你喜欢跟哪一个 ？Rebecca， 林丽啊不在，我是看错了吗 ？Hello， 没关系，也许他听不到 ，OK。所以你要知道，敬畏耶和华。现在神很伟大，对不对？我们很渺小。事实上，在神面前，你没有资格骄傲。真正理性的人，事实上，你看每件事情，你做不了决定的，每件事情都是无辜的。好不好？事实上，你最理性的人做不了任何决定。最后，你做决定。你真的是一种信心的跳跃，是一种智慧，是一种智慧，大胆的做决定，这个叫做智慧。但你背后，是因为你敬畏耶和华， 你在神面前感觉他的伟大，你自己的渺小，你就很温柔的，也有胆的。所以这个愿意相信神伟大，在他面前谦卑的，就会有富贵尊荣，生命为赏赐。好，这个第一阶段，然后雅歌中的青春爱情岁月，用感性。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新娘她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刀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入了内室，我必用你的欢喜快乐，因你的欢喜，因你欢喜快乐，我要称赞你的爱情，甚至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瘦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实际上这里有两句话，第一个是所罗门的歌是歌中之歌啊，这里他要表达的是所罗门王啊，他认识一个新娘，就是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都会用这个雅歌来宣告的。他们赞美爱情，赞美婚姻，要赞美一种盟约。所以拉比，就以色列的那些宗教的领袖，他们认为跟神的盟约最美就是这样的。当你愿意这样爱他，在所罗门的爱中，让你完全接纳自己，就是这里有一句话，这个苏拉密女她说，我虽然黑却是瘦美，虽然黑却是瘦美，这句话很有意思，就是说在一个爱你的面前，你能完全找回自己。真实的我有点黑，但在被爱的，你所爱的人爱你的面前，你可以完全接纳自己。把这个关系，把所罗门变成主耶稣，主耶稣的歌是歌中的雅歌啊，你是一个基督的心腹，你说愿主以用口与我亲嘴，用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刀出来的香膏，众童女爱你是理所当然的，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这个是一种关系啊，灵修的关系。要这里所罗门他用他这句话，良人属我，我属他，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放群羊。刚才我说所罗门为什么投进这个关系，还有写出这个爱的故事，因为他的人生当中啊，做王为神盖圣殿，这些经验，这些都是工作，这些都是责任，这些都是丰功伟职，但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就是放下王子的身份，放下王的身份，放下所有的职位，去跟一个乡村的小姑娘谈了一段爱情。他后来发现，原来神他说到的爱，在地上最贴近神对我们那份爱，就是他在爱情里面那种关系，那种爱是容不下一粒沙子的，容不下一粒沙子。有人说一生爱一次的够了，你同意吗？一生爱一次的够了。我想问 Esther,BJ Esther, 啊，就是那个北京那个姐妹的朋友，我已经，你可以打开你的话筒，你同意一生爱一次的够了，轰轰烈烈爱一次的够了，你同意吗？
啊，不知道啊，因为没谈过恋爱。
哎呦，那么你就要真的有点遗憾了。爱情有人说像死亡一样，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什么感受。爱情就像冒险走进死亡，是死的感觉， 面对洗碗的感觉，就你不愿意洗，不，你怕洗，就永远尝不了爱情的滋味，毫无保留，那种好像面对死亡的感觉，每一个人都要死一次。对不起，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有爱情，但是我觉得当一个世界纵然广大，就美丽，那你是一个不敢去爱，不敢去开放自己。你没有真实的去记录别人的生命，也不允许别人真实记录你的生命。这个世界资源广大，对你来说只是一个荒凉的监狱，因为你不敢去，你不敢开门去，你只窗口在看，然后别人也不能进来，因为你不给他进来。啊，对不起，我不是说你，我只是说这个小小一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因为我曾经也很怕失恋。我宁缺毋滥，我怕我失恋，我是先知，怎么可以失恋？我年轻的时候，我怎么会丢脸？但后来看了先知，那个何西亚先知，他娶了一个淫妇，神要自己娶一个淫妇，他都愿意。然后我就说主啊，我都不怕了，反正做先知都有一个失恋的，但是在表达主的爱，所以你要知道爱。是基督教信仰最高深的经验，他爱一次就够了，因为很痛，所以我为你祷告。有一个是木渎教士，48岁才结婚，我猜你的年纪没那么大，我求神帮助你，奉主的名祝福你姐妹，我希望你能不逃跑。不逃跑，神说好的你不敢要，不好的你不想要，所以到今天你还没有，你还没有那个跳下去的勇敢，你还没有清楚什么叫真理，就是你要找一个对象，你愿意让他幸福，你愿意牺牲自己，不是让你自己幸福，是让对方更幸福。这个就是雅歌里面讲到，他找到一个他愿意跟他一起去创造他的未来。婚姻就是两个傻瓜手拖手走向不可及的未来。他说：“我永远爱你。”他都没有永远，对不对？所以就是他说：“我爱你一生一世都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死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爱里面好像很多谎言，很多承诺，但是没有承诺，没有这个愿意，也没有爱。求主帮助我们祝福你神说你不逃跑可以吗？我为你预备一个追着你的，只要他够温柔，只要他看你比他的生命更重要，你就跟着他，你就好好的享受里面的温柔。也许会有苦难，没有最爱的人就没有痛苦，你听得懂吗？你爱他，你不会烦。没有爱，你不会痛的，所以这些都是心上的。有一次，我跟神说：“爱我的仇敌，谁是我的仇敌，都给我杀掉了，都给我赶走了，避开了。”他说：“有，就是你最爱的人，天天捅你的心，让你很烦的那个，我知道是我太太。”所以最大的仇敌就是你最爱的人，你要先爱你的仇敌，就是最爱的人。从他开始，所以爱是一个很好的考验。一个基督徒在属灵，就你在生命中你不敢爱，不敢接受爱，这个世界再大再美丽，这里就是一个荒凉的监狱，很荒凉。纵然美丽，你只是躲在室内偷看，有意义吗？一生都这样保护着自己。就什么都没有经历就跑了，我听你的声音很好，很棒，应该是很温柔的，但觉得自己脾气不好，这脾气好的就觉得自己脾气不好，我这些脾气不好的才觉得我脾气不错，所以求神安慰你姐妹，不要要求自己太高，冤猪头就是那个臭的猪头，都有一个。被臭不到味道的菩萨，不好的一个比喻。但是你要知道， 也许神为你预备了一个，他家中真的需要一个姐妹，不能再为他生孩子，在这个家里好可怜，太太死掉，丈夫不是个很有钱人，却非常忠心诚实，有一个女儿，我希望你有这样的机会，说真的，遇到这样的家啊，盼望神吸引你，成为这个家的祝福。你太谦卑了，所以对不起，我今天不是婚姻辅导，只是跟你说，你要找到一个人，你要愿意跟他交心，你要的感觉这个人，你愿意让他一生幸福。若你愿意这样，他也会愿意让你一生幸福。祝福你。然后这里说，求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执恨如阴间之残忍。这个就是爱情里面，爱里面的真实。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来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有一种爱是一种盟约，最贴近神对我们那份单纯的爱。那个爱越单纯，就像我年轻的时候，我追求一个女孩子，我不愿意用我的手段，不用用我的计谋。但我真正愿意爱一个人，我会尊重他，甚至尊重他不选我，尊重他不最后不确定不跟我在一起。当你有这样的愿意，无条件去爱一个人，这个才是爱，这个才是一个无条件的爱。所以神说，人类是那么自私，却在这个爱情，这个彼此委身当中，能活出天堂，天上带下来的那份神与人之间的最美丽的爱。神是伟大的，所以他能活出这样无条件的爱。但是在爱情里面，有时候是姐妹，有些里面的弟兄，他们爱到无条件就为对方牺牲。人为朋友舍命，这个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罗密欧与朱丽叶，彼此舍命的爱，对不对？所以雅歌有机会你们去看看，也许看不懂，但是你把它放在主耶稣跟你的关系，你就会知道，这份爱越单纯，你就越能感受里面那个美丽。所罗门用理性认识神很多，后来他用感性，在爱当中，他追求爱情，甚至他疯掉了。他以为在享受爱当中，这人生就美满了。甚至他为了取悦他的那些太太妃嫔，他甚至去跟他们一起拜偶像。我想问，当爱你所爱的人，无条件爱他，爱到没有真理，爱到跟他拜偶像，好不好？但这个是真爱哦，爱都愿意跟他一起牺牲得罪神，我想问这样好不好？爱他爱都愿意跟他一起得罪神，好不好？好不好？但是有一些在以弗所书说，做妻子要顺服丈夫，无论丈夫做的决定是怎么样，他有信主没信主，你都要顺服他。我告诉你是错的。以弗所书5:22，大卫说，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丈夫。有些传道人说，无论任何理由，你们做妻子的完全顺服你的丈夫，这是圣经的教导，错。因为你从以弗所书5:21说，要要全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又要全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也要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做丈夫要爱你的妻子，好像两个床两个屋顶，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他顺服基督，你就顺服他；敬畏基督，他有敬畏基督的心做决定，你要顺服他；他以敬畏基督的心做一个决定，你要爱他，帮助他，为他牺牲。 所罗门没有这个敬畏基督的心，他的妻子他的妃嫔没有，所以他为着爱情他走错路了，走偏了。这个就是用感性完全丢弃理性，甚至所罗门觉得偶像算不得什么，这个是对的。所罗门是太有智慧了，他觉得拜偶像没事了，这是都假的，我认识耶和华是真神。但他错在哪里？觉得插香没问题啊，去庙宇吃那个斋菜没问题啊，这偶像都是假的，对我没有影响。真的吗？你这样骄傲，你第一个你丢了神的脸，你失了见证。有些神清楚说我是祭邪的神，你不能与拜偶像的为伍，你不能参与他们的敬拜，我是祭邪的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爱到没有底线，今天基督徒爱到没有底线的太多了，所以求主怜悯。爱是要在真理里，又要全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是屋顶首要的。基督是我家之主，要做妻子的，在这个屋顶底下，妻子要顺服丈夫，无条件的顺服。做丈夫要爱你的妻子，甚至为他舍己，他犯错你要陪他错，承担后果，多美的一个关系。互相舍命，彼此顺服，在基督里。听得懂吗？听得懂吗？从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开始看啊，爱情又放在真理底下，彼此相爱，不是包藏祸心啊。OK， 我们不再讲太多，再下去。所罗门智慧人生的追寻啊，第三个，全道书中看透与敬畏啊。我刚才说的，也许冒犯了一些，说一定要盲目顺服的，有两个离开了，感谢神，他们有智慧，比我有智慧。我最简单，若你丈夫还没信主，他有贪污，你跟不跟他去做？做妻子要逼着丈夫去贪污，为了满足儿子要去大学，妻子没有信仰，丈夫要舍己吗？丈夫要为他舍命吗？要还是不要？告诉我，当妻子儿子有需要，但是为着他们你要去贪污得罪神，一次也许就一生就毁了。要不要顺服？要不要为他舍命？妻子说你要为我舍命，圣经的教训。所以没有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一切的教导都走偏了。不要在爱中高举爱，失去真理。全道书中看透与敬畏，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吗？你若离开了基督，没有敬畏基督的心，连对方都不尊重你，你连作为基督徒本身的这个见证都没有，你叫对方怎么样去尊重你？我告诉你，要小心哦。爱是在真理里，夫妻彼此顺服，彼此舍己，是要在基督里啊。看透人生敬畏，是要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该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啊。就是万物都有定期，神好像都安排了，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要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然而神从此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事实上，这什么叫直观？就是直接用最单纯的心去看一个事情，没有复杂的利害关系，没有复杂的那种利益关系牵绊，也没有复杂的偏见，没有偏见，你就能看透那个真相，这个叫做直观，不需要解释， 是用心来感悟，用眼来看，用心来感悟，这个都是极观。所罗门在这里说，凡事都有定期，好像一切都安排好了，好像树要种下来要三年才能长成啊，三年之后啊才能开花有结果，每件事情都好像定了一些的规律。所以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的栽种的也有时，每件事情都好像已经有规律了。所以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我们要相信 in his time， 当你有这样的极观，当你有这样的看透，神掌管的万物，他有更美的安排，然后你就知道，哦，原来神所做的才是美好。我虽然不能完全了解，他说原来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不能参透不代表他不美好。有时候我们在苦难中，有些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苦难是化妆的祝福，你同意吗？啊，然后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会忧虑？人为什么会看到很多事情很厌烦，看到很多事物要找他的理由啊？为着未来我很忧虑，为着未来我有担惊受怕，因为人心里有一个永远。动物没有忧虑，因为他们没有永远，人有永远，甚至为死后的生命来忧虑。有一年的储蓄，你就会忧虑第二年；有第二年的储蓄，你会忧虑第三年；有十年的储蓄，够你吃十年，你有没有忧虑？如果你所有的够你吃十年，你有没有忧虑？有没有？有没有？有，忧虑第十一年。所有你拥有的都是有限，不能保证你到永远。但你感觉我的生命好像无限，好像我所有的不够我永远，你这样看，你的人生就有忧虑。然后当你承认你看不透未来，你看到人生若在神的手中，按着神的时间都是美好的，不是靠你的努力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你是神的杰作，你为什么会忧虑？因为你有永远，有永生，你有一个永远的观念，原文是永远，你有永远的生命，你的灵魂好像是永远无尽的，所以你会忧虑未来。但是你要知道，你要谦卑敬畏神，为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你都看不透啊！承认你的有限，也是让你安适下来，就是过好每一天，自在活在当下，活在当下。这是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看透的人生，他有一个评语，一切神已经安定好了，一切都有规律，只要你活在这些规律当中，你敬畏神的心啊，承认你的渺小，要一步一步跟着神，跟着神走就可以了。好，这个是三步啊，用理性，用感性，用直观来看人生。但是在传道书一卷书，所罗门已经把他一生中这些疯狂的经历，追寻人生意义的经历都写出来了。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对一生的总结，他写在传道书。对不起，今天经文比较多啊。他说用心感受，这些理性，用眼直观，用灵倾听啊，用心感受，用眼直观，用灵倾听。他说这个是他追寻智慧人生的时候，他 发现就有用了。人的理性有限，人的思想也有局限，但若能用心感受，用眼直观，用灵倾听，你会更有智慧。第一个，所罗门用理性和思考去追寻人生的意义，在传道书有一段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在传道书有这样的一段话：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够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在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一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暴风。所罗门作为一个王，他观察这个世界一切的事，他说人生是极重的劳苦，你同意吗？用人的理性，用人的观察，我们做人是不是好累？累不累？累不累？累的举手。若你到今天都觉得不累，你还年轻。还有你做的事情，已过的事，后必再有。以后的人也不纪念你。你出生在这个传道书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所罗门好像跟自己跟地做一个对比，地是永远长存的，我是渺小的人。还有历史，把我放在历史当中，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人也不纪念。所罗门把自己放在整个历史当中，他感觉自己很渺小，好像一瞬间就被忘记了。还有他说一出一落，东往南刮，又刮 北卷，雨下来，江河却不满，大自然循环。所罗门觉得当他作为一个王，他观察这一切，感觉很苦闷。人生就是周而复始，我的生命是那么渺小，那么没有意义。所以传道书是一个存在主义。盼望我们真的有所罗门这样的智慧。他说人生是极重的劳苦，为什么？一起来读。弯曲的不能辩解，却小的不能著述，我心里理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皆也是暴风。因为多有智慧，一起读，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所罗门说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这个是真的吗？同意不同意？傻傻的乐天的小孩子不会知道忧虑的，也不会愁烦，甚至不会忧伤。但是我们因为有智慧，因为有知识，我们特别容易忧虑。所以所罗门用智慧去追寻人生，好像 Rebecca 你想的很多，对不对？观察力越强，你就越容易忧虑。求神让我们闭上眼睛，不要用眼睛去观察了，反而真的用心来感受吧。承认自己渺小，承认人生就是脱离不了愁烦，理性去追寻人生的意义，是最后是空虚的。这个存在主义者，人生是可悲的真相。但你单用理性，在一个没有神的世界，你在跟整个宇宙、整个大自然、跟整个历史来对比，你的存在渺小到可悲啊，对不对？这个是所罗门，他对他用理性寻找的结果，就是多有智慧，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加增忧伤。然后所罗门第二个阶段， 他用感受享乐去追寻人生的意义。所罗门是最有钱的人，所罗门是最会享受的人。我们一起来读他如何享受。在传道书第二章，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指着嬉笑说，这是狂妄。虽然所罗门跟他们一起玩了喝酒啊，但是他看到别人这样嬉笑，哎，狂妄。然后看到那些喜乐，他论喜乐，哎，有何功效？喜乐都不能满足我。然后他说，我心里差够，如何用酒使我的肉体畅化舒畅？他连喝酒都在哪里研究啊，分析我喝酒的感觉感悟。然后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人世人在天下一生所行何事为米。所罗门在用物质享受去追寻什么叫做人生的意义，然后他用感受和享乐去追寻人生意义。怎么样？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哇，好夸张啊，所罗门。因我的心为我一切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道都是虚空，都是暴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保罗说，我没有禁止我的眼睛所求的，我什么都来满足满足满足。到最后他说，我得到这一切有什么意义？我劳碌享受我所工作的，就做了伟大的宫殿，做了很多大事，最后怎么样？有意义吗？成功的那个时候，当你追寻成功，到底当你成功那一瞬间，你开始感觉到虚空，感觉到失落感，有没有？当你完成一个大的事情，突然间感觉很空，感觉一种没有目标，感觉人生好像没意义，这个就是所罗门这一瞬间的感受。虚空、暴风，这一切仿佛没有全楼很大的意义，全在主意志，感觉人生好像一切都会过去，抓不住。所以用享乐，用爱情用享受，真的能满足你的人生吗？不能，真的不能。然后所罗门去到第三个阶段，用极观顿悟去追寻人生的意义。然后这里有一些享乐主义啊，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场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承认一生是虚空的，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就是跟你所爱的人享受人生，因为那是你在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世上所得的份。凡你手所当做的事情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所罗门他说，我们要执时行乐，因为人生怎么想想不通，怎么享受最后都是没意义的。你只能活在当下，还有你要头上不要缺少膏油，就是让神的灵来浇灌你，你的衣服保持洁白，跟主的关系亲密。然后你在有生之年抓紧跟你所爱的妻子，你所爱的人快活度日。然后你要知道，你必去的阴间就是你一生最后的终极，你会到阴间， 没有谋算，没有知识，没有机会。这个是犹太人旧约的观念，人死了就是睡着了，在阴间等候主再来，睡着了，睡着了，所以没有知识，没有智慧。这个是第一个顿悟，人生要及时行乐，不要想太多，快乐喝你的酒，欢欢喜喜的吃你的饭，因为神不会对你太多要求，现在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了，啊，不要要求自己太多了，艰难。然后他又提到另外一点，提到我们思考的，用极观顿悟来追寻人生。所罗门说：“我又转念。”很多人想抓他的机会，这里说：“见一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明解的就是有知识的未必得之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这里是什么意思呢？他要提醒我们要谦卑，因为在一光之下，你有能力不一定能赢，就是跑得快。你有力量，你不一定得胜，甚至你有智慧，你不一定有饭吃。你明白各样的哲学知识、治理啊，灵巧，你不一定得资财，赚不到钱。你懂得灵巧啊，做事情讨人喜欢，他未必得所有人喜欢。你要这里提出一个真理，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而这个是很抽象，也是很真实，你同意吗？人成功发财，有时候那个时机很重要，就是运气吧。有人说，但我们相信天时地利人和是神的时候，就是天时。地利是你所站的位置，有没有站对神你站要你站的位置，有人和，有没有找对神要你找的人，人找对的方法，神找对的人，啊，这些都是这里要表达的。所以你不要骄傲，你不要以为你走快一点你就能赢，你做快一点，你训练多一点，你就一定能得胜，你要诡诈一点你才能赢对方，都错。他说一切都在乎神给的机会。我想问你同意吗？ Pion 你在吗？ Pion 常常感恩的，他每年最后都说哎呀很感恩呢，今年那个度也很好。Pion 你觉得你同不同意而且在乎当时的机会，是神给机会你成功，对不对？
对，
做当就是有时候不知道的打过去，也许偶然打过去一个朋友，他突然间给你下单了，对不对？我感觉在你身上傻丫头从香港 到新加坡一个人，但是在香港在国内莫名其妙有很多人帮你就是帮你下单。给你老神奇效率，对不对？所以 PO 虽然我不在你身旁，我常常觉得你太奇妙了。
啊，谢谢感谢主。不是我的功劳。
所以你要记住这段经文，你的人生有这样的觉悟，有这样的顿悟，你就会清醒了。也许你跑得不比别人快，你力量不比别人多，你智慧不比那个人好，但是最后你赚到钱，你吃到饭，你赢了。阿们
阿们谢谢
主。所以愿神用这段话释放我们在座每一个，你还是用智慧，用你的努力，以为你能找到人生的意义，像人生就是没有意义。人生的意义都是在乎神，在乎神能帮助你，你就会赢。神不帮助你， 你一定输，我告诉你。所以所有你赢都是神在安排，神在给机会啊！所有领导你的，你完全没得反抗的，你真的不知道你怎么可以反抗，对不对？啊，你看，若两个太阳系碰在一起，地球都没有了，你能拦阻这个事情吗？实际上，整个宇宙、整个世界影响你的事情太多了。啊，你旁边那栋楼的前面那个豆腐渣工程突然间塌下来了，压到你的大厦，你刚好在家里，你就死了。所有的事情出现不完全在你手中，所以我常说未来不在前面，未来在哪里？未来在上面，在神的手中，神还没有让你去经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一切的成败要用一种顿悟，一种的直观，看透了事情的表面，看到背后那位神。阿们。所罗门到年老的时候，他总结，他是跑得最快的，力量最大的，所有都有，他却常常都有失望，常常都不在那个时候，常常抓不到那个机会，说所罗门都有失望的时候，阿们。所以不要太挂心了，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是我的事，轻轻放下吧。祝庇安，明年继续做神奇少女，阿们。但愿你很多意外惊喜，意外惊喜，要不要你人生充满意外惊喜？你们要不要好好的读这一段经文？不要常常努力努力拼命转进去，你要打开眼睛看神给的机会。要打开眼睛，用祷告的心去看神给对的人，谁是对你笑的，谁是爱你的，你找到他们你就会有福气了。不要闭上眼睛转转转转，努力努力努力努力拼拼拼拼，常常自卑，这样的人死定的，我告诉你，心中无主，眼中无神，只靠自己拼命跑快，拼命努力，拼命的想，拼命的去读书，拼命的迁就所有人， peace everybody， 我告诉你，这样的人死定的。在乎神给的时机，机会是神给的，把握的是人。那这个人需要有敬畏的心，敬畏神，你才会看到那个机会，才有智慧去抓到那个机会，同意吗？所以敬畏耶和华才是你得胜人生的智慧的开端。若你不懂得敬畏神，你靠自己，你永远只会自己努力，只会在你的有限当中死在你的自我，死在你的努力，死在你的骄傲，死在你的那种人际关系，你靠自己没用的，什么时候死你都不知道。鱼被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临到你都不知道。所以当你遇到问题，常常骄傲的人都是很努力的人，不敬畏神的人。我再说，当你遇到问题第一口就埋怨的啊，你就觉得我已经很尽力了，为什么还要这样？上帝不公平，这样的人是骄傲的人，这样的人是不懂敬畏神的，这样的人从来没有把神放进他的世界观，没有一种目光，没有这种直观，没有这种顿悟，没有谦卑。所罗门他认为人生最高峰就是看过看越过表面，看到那个里面的那个真理。这个需要习惯，需要神奇智慧去顿悟。好，最后所罗门总结他智慧的人生，他弄了一些总结的一些评语三段。所罗门他认为，我智慧的人生就是当敬畏神，远离恶事，因为神必审判。敬畏神，远离恶事，不要兼问题兼因果，因为神必审判。 当你知道神在你的一生会审判，你就会敬畏，你就会小心，你就不会走乱走乱走错。什么意思呢？保罗所罗门说，你们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真正谦卑的人会愿意听，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在神面前你不尊重神，不愿意听是一个恶，让你没听清楚。然后他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不可心直发言，你没有资格，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言语要寡小，多听少说话，对不对？同意吗？敬畏神就是多听少说话。全道书第五章第一第二节是一种基本对神的态度。希玛以色列，听啊以色列，从旧约到新约都要你听啊以色列，是最大诫命。然后第二段就是要远离恶事。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享受人生，在幼年时要使你的心欢畅，尽你的力量去快乐，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未解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他这里好像要你尽心尽意去快乐，是不是？任我行，要尽量快乐，但是要留一个小心眼，你所做的一切，神一定会审问你，神一定会审问你，因为神是遍插全地的，你头上有神的。我想问，这样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远离恶事。什么叫恶事？就是那些得罪神的事，神不高兴的事情。你可以尽量快乐，但是你要知道神必审问。你要尽量让你的心欢畅，但是你要知道神必审问。你行你所愿行的，看你所爱看的，哇，呵呵，但是不要给他辖制，不要给他捆绑，因为你知道神爱你，他要管教你，他会关心你，他一定审问你。所以作为一个年轻人，又懂这个事情，懂这个真理，他做事情之前，他会想一想，天父喜欢吗？我想问这样一个年轻人好不好？他做每一件事情都想着神会审问我的，我回家玩倒的时候，神会问我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出了八个字，与主同行，容神一人。所以一个年轻人，如果他有这样的心啊，我要与主同行，如果这个事情神不与我同行，他不高兴的，他问我无言而对的，我就不做了。如果一个事情你要把祖先放下来你才去做，这个事情就神不喜悦的，你最好不要做。然后容神一人，你所做的事情你要问，这个事情好像借功课给人抄啊，帮助别人贪污，这个事情好像对你没有得利益，但是你这样不荣耀神，也没有使人得益处，对不对？所以八个字啊，与主同行，容神一人。希望你们给年轻人，让他们知道头上有一位神，他遍插全地。你尽量快乐，尽量欢畅，尽量行你所愿行的，看你所爱看的。神很幽默，尽管做，但是你回来要交代。敬畏神的心是允许你自由，但是却要负责任。要回到神面前，错着认，打着站定。年轻人成长犯错是基本的一个必经的阶段。如果一个什么都不敢犯错，什么都不敢做的，不敢快乐，不敢欢畅，想做的不敢做，爱看的不敢看，我告诉你，这样的孩子是没用的。反而你犯错了，神打屁股，你知道以后不要做了。我盼望你的孩子是这样的，有探索精神，但是知道错，也懂得找回家的路。最后我们一起来读第三段，因为神必审判。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这个对一个成年人，对我们的一生是很重要的。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走在他的旨意里，与他对齐，这个是我们当尽的本分。你所做的是让神得平，神得荣耀，人得平安，神与人的和谐关系实践啊啊！因为人所做的，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当我们知道有神，我们知道最后我们要面对审判，而不是定你永生永死啊，只是一个神最后他一定给你一个评语。你所有的事情最重要是到基督的台前向他交账。你的人生你只是一个仆人，一个管家，你最后要交账的。你得了一千，得了两千，得了五千，你最后都要交账的，是不是？我们是一个受托付的人生，我们是一个被恩典所托付的人生。神已经把一千、两千、五千给了你，把基督的恩典给了你。神说我什么都给你的，要你这个人生是怎么过的，你最后到我面前你交一个账本，是一个怎么的账本，你的一生过得怎么样，这个是你的责任。现在的你所有的金钱、智慧、生命啊，都是神送给你的礼物。将来的你，你的成就、你的未来，是你送还给神的礼物。同不同意？不要说我什么都没有，这个世界都欠我。真的吗？你真的什么都没有啊？你现在有住，有地方住吗？有好，有人爱你吗？有没有？没有的举手。有没有人爱你？那你说没有，你举手，我来爱你。你的一生，你现在穿的有穿有吃，然后也有人爱你，这些都不是必然的，知道吗？你出生妾身出舞台，妾身归回，这个世界没有欠你任何东西，所以不要埋怨。但是你在这个一生当中你做了什么，神会审问你。我给了你那么多，比花朵比动物更多的复杂的结构，你活得好不好？所以我鼓励大家，当你有一天今天开始，你说我以后到天上只要高交给神一个报告，我相信神只要四个字，真的。如果你到时候到天上，天父问你，你一生过得怎么样？你说我一生过得好忠心，好累，好难过，我一生都很忙。我想问这样主喜欢不喜欢？嗯，一生好忠心，好累，好忙，天父会满意吗？嗯，你是天父，看到你的儿子回来，只说他好忙，好忠心，好累。你给他自由去体验，他回来就报告这些，我想问这样好不好？嗯，天父会满意吗？这样忠心的儿子，满口都是埋怨，满口都是后悔，满口都是悲惨。我告诉你，若你的儿子回来，哇，爸爸太高兴了，我这个旅程我真的觉得不枉其生啊。谢谢你给我去这样体验，谢谢你信任我，给我自由去经历这些事情。不枉其生四个字，我真实的做了自己，真实的做了决定，真实的遇到挫折，真实的面对对错，我付了代价，我跌倒了，我爬起来，我体会的什么叫做真实的人生，太精彩了， 不枉起身。我想问你，要你今天就回家，总结你的一生，一到神面前，你能跟神说，我已经不枉起身了，没有遗憾了。有这样的决定的人举手好吗？你认为你可以告诉神不枉起身的，你现在说你今天就回去了，你说我不枉起身，这一生太精彩了，我相信天父会为你鼓掌啊。若你现在你觉得若你今天现在就回天家，你会认为我能说我已经尽力了，我已经做过很多我没想过的事情，我觉得不枉起身了，够了。哈利路亚，哇，平安好厉害。没有啦，我只有一个预备回天家啊，还有没有？哦，没有举手，你们还没有预备好。我盼望你要知道，从神的角度眼光，你的一生很短暂，他愿意在你一生中看到你不枉起身。就算你现在开始到你死亡那天，你相信你会有信心，你能跟神说我不枉起身，你也可以举手。从今天开始，我知道天父要我去经历人生，不是多少的成功多少的失败，是我一生有没有用好，有没有活出天国王子那份自由，有没有回到天家说我在众人面前表达我是光明之子，我是神的儿女，我是蒙慈爱的儿女，我已经尽了我的力量去体会人生。谢谢你天父，这一生太精彩了。若你有这样的四个字，我告诉你，你没有白听今天这一堂课，你过了一个智慧的人生。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为着今天我们所听的，从所罗门的眼中，从传道书的亮光，我们真的看见我们的一生是可以丰富的。无论我们用理性，用感性，用感受，用我们的直观物胜去经历我们的人生，我们最后我们真的发现，敬畏耶和华，我能得一切的尊荣、生命和财富。我们真的能过一个丰富的人生，能过一个不枉起身的人生。哈利路亚，赞美主！让我们活得真实，活在当下，活在能把握机会啊。来让人看见在我们身上有一位赐恩的神，有一位是我们成为神奇小子、神奇少女的神，因为他是恩典满满的神。哈利路亚！愿我们不再靠自己，打开眼睛，寻找当时的机会，寻找神给的那些暗示，寻找神给我们的天使啊，带领我们进入神的恩宠，让我们的一生恩典满满，不枉起身。我们赞美主，愿今天晚上听到这个真理，从传道书雅歌箴言能体会所罗门的一生，能成为一个有从他的身上学会做一个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过一个智慧的人生。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立约，你们愿意的跟我们一起宣告阿们。阿们，我要过一个智慧的人生。阿们，哈利路亚。哦，哇，简单的讲了圣经中最有智慧的人，好累哦。我不知道你们听得懂听不懂，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把我们的神看得太古板，不要把我们的神看成一个冷酷无情的神。他一直跟我说，他真的要的是你们活得好好的，小子有刺的没有，小子有刺的没有。天父很关心你们，很关心你们的幸福。 Esther， 神说你不要逃跑，你不拒绝就可以了，愿你幸福。灵力不要再用你的努力，用你的奉献 去追寻你人生的意义，你要多接受，多享受你家人对你的爱，多给他们手指功，多夸他们。
听到了。
你这样就会让他们更高兴。平常你是很 tough 的，要求很高，但突然就变成一个常常留意他们做什么，夸他们，你就是一个有智慧的妇女。他们在你身旁很自在，在你的身旁感觉到没有压力的。哇，妈妈夸我，所以你知道你过去给他们多大的压力。虽然我不在，你对他们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但是若你改过来，你会越来越受宠，你越来越受宠，你越给他们感觉你越来越温柔。
对，
这个是我心中的盼望。对不起，今天讲了很因为我总结所罗门他的智慧的一生，他真的比我们活得更清楚。他三世用理性、用感性、用悟性去过了三个时代。所罗门比我们通透，他比我们活得累，对不对？要不要过一个简单的人生，像我们的屁安，快快承认我不行，早点承认我需要恩典，就说是给恩典啊，这样我觉得是很聪明的。好，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祝福我们更多的留意你给我们的恩典，更多的注意你留下来给我们那个机会啊，那个时间，也留意你给我们的天使，让我们不再靠自己去抓，让我们相信你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只是我们要找到对的时间、对的机会和对的人。哈利路亚，求你帮助我们走到对的位置，你就把对的恩典全给我们，让我们一生都追寻这样与你对齐，寻找对的时间、对的环境、对的人，让我们一生活在当下，活在你无尽的恩宠，活在你的无尽的预备。打开我们的眼睛，留意你在我身旁所放下的那些祝福我们的人、爱我们的人，让我们给他们鼓励，给他们夸赞，让他们都乐意与我们同行。这样的人生啊，是丰富的，是让人舍不得离开的，也让对方也舍不得离开我们。我们愿意这样过一个舍不得离开我的人生。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祝福你们，求神帮助你们都能过这样的人生，别人舍不得离开你，好不好？别人舍不得离开你，最后因为时间已经过了，我就用一首诗歌，我们来宣告：当你愿意像所罗门一样过这样的一个人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生，你愿意过一个一生在神手中的一生，我希望你能明白。在你手中搞成这样，但你若有敬畏的心，像所罗门一生都聆听神、敬虔听、敬畏神，你就会活出这样的一首诗歌里面的所讲的。你的一生在神手中，任何风浪你都可以不惧怕。送给你们这个课程的主题曲，最后的一首歌，细细数算神的恩典，
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
你去摸着他的心意，他一切都给你。
愿走在你旨意中，
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着，带领我前往神所应许之处。神对你是有应许的，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勇敢前往，坚定直奔，
我的一 伞，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就将成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好了，时间关系到这里吧，我先关掉那个连。OK， 感谢神，我的一生主啊在你手中。